everyone, welcome to Cherry Seeds.
Cherry, cherry, cheer.
我们是樱桃小丸子。
在这里，我们将分享我们自己在英语教学和学生英语学习上的五四三哟。
我是 Caroline， 我热爱教学，我会在这里分享我的英语教学小偏方。
我是 Nina， 我热爱绘本，在这里我会分享很多绘本给。欢迎大家一起加入。Hello， 所有樱桃小丸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妮娜，
我是 Caroline。
柯老师今天要聊什么？我完全没有准备耶。Oh yeah！
、欸、我们刚过完圣诞节，对不对？
对呀。
过完圣诞节的话，就是不是就要迎接新年了？
对 ，New Year's is coming 呀、yeah. oh.。
然后是不是就快要放寒假了？
所以很开心吗？
当然很开心啦、啊！我每次觉得过完了圣诞节，就开始准备期末。
对，我们在数馒头了。
准备期末之后，那今年的新年又很早嘛？嗯、
对对对。
就是对，农历新年
天，对哦，太好了，又是新的一年咯。嗯，
对，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就是比较重视的是农历过年嘛。
对，
因为今年的农历过年就正好在开那个什么结束，马上就接农历过年。
对，完全我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我同事说哇，今年好赶啊，怎么马上就要一放假就要过新年。我说嗯，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然后他们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样我就不用打扫家里了、哦、以往都拖好长，我就觉得我好像要一直打扫一直打扫。
哦，有道理，有道理。
对，可是像两三天就放假，我就会说嗯，我没有时间打扫，抱歉了。嗯嗯、
好，真是好借口，
逃过一劫。
都是自己在那边很累，在那边打扫。
嗯，没有错。嗯，
好、哦，那我们就是，其实因为我们都很重视那个农历年嘛。
是。
那我每次在准备教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说，这个 New Year 对于西方人而言是蛮重要的。
对我们华人也来说很重要啊。
我们华人过的是旧历年，
对对对，嗯。
可是他们那些西方人过的是那个 New Year，
那就是过几天就要到的、这个，
就是元旦，对对对对
对，
就是元旦。然后他们的假期啊，他们的假期都会从像比如说是学生的话，
开始吗？嗯，
对，就我们访问那个 Jennifer 老师，
是
他是不是就是他们的假就是从圣诞节前面就开始放，
嗯，
然后放到跨年，
对。
那我就发现说那个他们那个。美国的老师都会在就是开学，就是因为他们过完元旦就会开学嘛，
是
他们都会让学生写一个东西叫 New Year Resolution。
我们小时候也会写
哦，小时候也会写，是不是？
对，应该是说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年味啊，或者是节庆味，嗯嗯嗯，真的是越来越淡了，除了元旦节，
是
元旦节还很浓厚，还有 Halloween。
OK、嗯、那你觉得我们是一个会写那个新年新希望的文，有这种文化吗？
我觉得会啊。
有嘛，对不对？
一直应该都有的、
okay.
只是现在真的是我觉得都淡了，所有的过节的气氛或者是一些仪式上都淡了。嗯，
是。好，那我觉得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去省思旧的一年。
是，
然后呢，在新的一年，像我去年嘛，我去年也有教过这个主题，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比较不会引导，
嗯，
我们就是应该是这样说好。如果说我们今天来教新年这个主题，
是
啊，那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些提问，
是
啊，比如说，哎，你有没有许过新年新希望啊？
嗯，
好，那在我们台湾，我们是不是会普遍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很少嘞。
我就是感觉很少，
很少了。
是，所以我觉得说，既然我们要准备期末了，那说不定在考完期末考，
嗯，
我们会有一两节空堂。
对，会有两节，因为在桃园，我们最后一周几乎是就是已经考完试了。对
对，所以我们可以来问学生，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嗯哼哼，
好，那我们就可以先来问学生，哎，我们在旧历年啊，我们的中国新年，我们做了什么事？
是，
可是呢，在别的国家哦，他们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
嗯，
那我们就可以引导出那个。 那个农历的新年嘛，那农历的新年是我们比较熟的，那所以我们说不定我们可以趁此机会来跟学生介绍一下西方的文化，
做一个中西的比较，
是是，对，看你要做比较，那至少也让他们开眼界，对，所以我们可以安排一个活动，比如说让学生先去搜集，他们可以分组，
是，
然后分组去搜集各个国家他们庆祝新年的方式，
诶，这个我以前有给他们做过，就是我在我的英文课
是，
然后跟孩子们介绍不同国家他们过新年的一个小小的仪式今天讲了好多仪式刚好也搭配我们的教材，那时候我
是
去年前年我教六年级的时候搭配教材，他也有介绍一下不同国家他们过新年的一些习俗，好玩的习俗哦。但是卡老师呢今天做的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刚刚听到卡老师说可以请学生去调查，
对，
学生是主动的，而不是像先前妮娜老师可能比较是被动式的就直接告诉他了，因为那个感觉不一样
对，可以让学生去自己去搜集资料，说不定他们读过什么
是
或者教他们一些那个搜寻的技巧
是。
那我这边呢我有大概搜集了一些国家不同国家庆祝新年的方式
是是。
那妮娜老师你说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在西班牙嘛，
对，
好，然后他们在那个快要就是在敲钟十二点的时候，
对，
他们会吃十二颗葡萄，
敲一颗吃一颗，敲一颗吃一颗。
对，那我之前教的时候，学生也很喜欢这个，他觉得这个好特别哦。
对，
那吃十二颗葡萄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不同的意义，我记得是这样。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保证未来的十二个月都很快乐。
哦、oh, ，所以是 12 months
、okay. 对，然后还有就是 12 o'clock
有 12 o'clock OK
对，然后有 happy 12 months
就是新的一年无时无刻咯，那就已经就是无时无刻了。卡老师我之前呢就是说有上这个课嘛，我都把它归类成文化课，不同的文化体验，那体验呢就要去体验一下然后同学就说老师你真的要准备葡萄给我吃吗？我说对呀，结果呢他们说这样会噎到啦，因为生的葡萄
吃太快，
可是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很小的葡萄，但是那个太昂贵了所以我准备的是葡萄干
葡萄对呀、葡萄干就可以十二颗，
然后就蹦蹦蹦蹦，我说要一次吃一颗，蹦蹦蹦，其实挺好玩的。
哎呦这样不错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让学员有这个体验，然后其实葡萄干买一盒就其实就很多了，
对，但是还是要小心噎到因为葡萄干比较干一点点，
而且元旦我们也放假我们可能也做不到这个活动了
还有那个葡萄干是做不到，但可以告诉学生吧
对，但是我们可以来当做我们来做这个新年的这个主题的奖励
可以
对，这样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说这个得一分就发一颗葡萄这样子葡萄干啊
他要累积十二颗才能够
对对对，然后
每个月都很 lucky OK
对你只有收集十一颗，所以你只有十一个月会过得快乐咯这样子就跟学员开个玩笑
挺可爱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那个
苏格兰
苏格兰他们有一个风俗叫 Hogmanay
OK 那是怎么样子呢？
它那个是拼成 H-O-G 的美，对 Hug 的美
Hug 的美 Yeah
对 Hug 的美。好，那他们有个习俗呢叫做 First Foot
是
那个足嘛，对 First Footing 他们是在那个新年 New Year's Eve的那个半夜十二点，然后呢他们的朋友或者是邻居就是 Foot 是脚嘛，
是
他们会带一片煤炭哦
做什么
或者是奶油酥饼或者是一片奶油酥饼来当做礼物就是到别人家里这样子
这个有一点奇怪
对就很好玩然后听说这个 Hogmanay 这个活动在爱丁堡
是
在英国的爱丁堡是最盛大的而且他们在那个半夜会有整晚的 street party 就是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
这个是蛮新奇的因为之前没有 没有听过哦。
然后还有你知道日本哦，日本他们也有过新年的方式，
是我知道，
对他们就是佛寺啊，在12月31号那个半夜会敲钟108下，对，敲108下的意思就是说要驱逐人类的108个弱点。
哇塞，
对，人类弱点真多。
那我们根本就不要改过。
对，我们的弱点太多，有108个，
怎么改啊？
然后日本的小朋友呢在这一天会收到红包跟小礼物。
诶，那不就跟我们一样吗？
对，但是他们有小礼物哦，我们是只有收那个送红包嘛。那小朋友还有小礼物，
是，
而且他们还有个习俗，他们会互相赠送新年卡片。他们送新年卡片，他们邮局也很配合，诶，他们会想办法在1月1号这一天把卡片送达。
是
不是很贴心？
非常非常。诶，你知道那个108下那个钟是代表什么？他说人有六欲，所以六哦，然后呢六欲有三种状态，就是好的、恶的或者是普通的。所以就是六乘以三。然后呢，他说还有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他说有两个次元，就是干净跟污秽，然后就再乘以二，然后呢会有三个时间轴，就是前世、今生跟来世，再乘以三，所以这样子六乘以三乘以二再乘以三就是108。
哇，感谢妮娜老师做了完整的补充。
然后他说这个108个也就是烦恼，然后要把它敲走啊，这个是来自于佛教。这个没有听过，挺有趣的。
对，蛮好玩的啦，就是它跟佛教有关系。
是
然后再来就是在希腊也有一个新年的习俗，我觉得蛮有趣的。
是，
他会在他的食物有一个叫做罗勒蛋糕，他们会吃罗勒蛋糕。然后这个罗勒蛋糕没有，这个罗勒蛋糕里面会有一颗金币或是银币。那如果你可以找到蛋糕里面的金币的话，你在新的一年会特别的幸运哦。
了解，我还知道
有没有跟我们那个什么水饺很像，有没有？
很像，我们水饺里面是放
什么？还有什么 fortune cookie？
对，
是不是也放金币呀？
这个记不住了。
还是元宝？
元宝
应该不可能放元宝，
啊，就是元宝
那么大颗。
然后我记得之前我跟学生分享的时候啊，我就说大家过年都要笑，对不对？开心，对不对？可是有个国家要痛哭，就是看到人就要大哭。
哪一个国家？
印度。
为什么？
他说因为就是又过新的一年嘛。然后他们觉得人生是很短暂的，然后时间是过得很快的，所以在元旦的那一天早上，大家家户户的人就会相拥而哭，来表示自己的感叹。是不是很怪啊？所以他们的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啦，不是全部来的，在某些地方元旦就被称为痛哭元旦。有没有哭？
是哦。
我觉得很奇怪。对
对。
然后法国很好玩，法国是要把所有他们藏起来的酒要就是要把它喝掉，就是他家中如果说还有一些酒的话，要把它全部喝掉。如果没有喝掉的话，那新的一年说会招来厄运。这些是不是都很奇特？我觉得
的确很特别。
对，所以我们可以介绍给小朋友，让小朋友的视野可以过大，不要以为哎呀就是他所认识的可能就是我们他身边的，或是老师教给他的，或者是他在台湾所经历的事情。你看光一个过新年就是这么不一样，而且是有些国家真的很奇怪，对不对？
对。然后美国的也蛮有趣的哦。
是，怎么说？
在美国最有名的就是纽约时代广场。他们在11点。对，在11点59分。
是。
他们就会开始新年倒数。那他最有名的他就是有一颗球。
对。
New Year's Ball 嘛。
Yeah.
那这颗球呢是在1907年的时候开始的。这个传统是1907年开始。那一开始这个球是木跟铁混合的。
是。
那现在已经变成一颗水晶球了。
水，
然后这颗
实在眼睛变得
越来越好了。对，而且这颗水晶球很重，有1070磅。然后它的直径有6尺长。
六尺
就大概180公分，对，180公分。
对，我们会在电视上看到，嗯，
对。所以这个是他们那个美国的纽约时代广场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对，迎接新年。
嗯，
然后在美国的南方的话呢，他们会吃一道菜，
是，
那这道菜里面是有黑色的豆豆还有猪脚，然后他们有一句说，有一句话说，哎，新年吃这个黑色的豆豆啊，来年就会有满足，就可以满足这样子。
对，都还是有象征意义啦。我觉得，嗯，为的也都是为了过好年。嗯，
那好，然后在加州哦，加州这个也蛮有名的，就是加州有个城市叫做帕萨迪纳。
嗯，
那帕萨迪纳这个城市呢，他们在新年那一天哦，会有玫瑰花车的游行。
是是，
那这个玫瑰花车呢，会来自全世界各地。
嗯，
有60辆的玫瑰花，还有各种花朵装饰的大型花车乐队，还有游行的队伍。
这以前台湾是不是也会去参加？
对，它会吸引数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嗯，对对，华航的
花车。然后这个
花车，嗯，
对，是。然后这个花车游行完了之后呢，他们会举办一年一度的，美式足球赛，玫瑰美式足球赛，叫玫瑰碗，叫做那个叫做 Rose Bowl， 这个名字是很有趣。
嗯，
玫瑰碗，那个碗是那个 bowl，
嗯，
那个碗，
嗯，
对，它这个叫玫瑰碗美式足球赛，
是，
所以这个算是他们那边蛮热闹的一个活动。
嗯，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就可以问小朋友说。那你觉得，如果说就是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请小朋友去查了世界各国新年的习俗嘛，那我们可以让他们去小组讨论，就是说，那我们台湾的那个农历新年的习俗，然后可以让他们做一个比较，
还可以比较一个叫时间呢，欸，卡老师。
哦，对，时间也不一样。
嗯，有些国家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比较临近在我们的缅甸，他们其实是四月过新年，泰国也差不多是四月，诶， Cambodia 柬埔寨和尼泊尔，诶，他们都是大概是四月耶。
哦，
所以说不一定是一月一号，好，西元的一月一号，很多国家是过这个年没有错。那你像我们华人，还有一个我们台湾人，就还有一个农历年。
农历年，对。
嗯，那你看我刚刚讲缅甸啊、泰国啊、柬埔寨啊，他们却是四月，所以在这时间点，可能我们也不能够哈一厢情愿的认为啊，就是那个一月一号哦，不一样的。嗯，
听说在比较古老以前，
对，
他们的农历年是在 March 1st。
OK， March
三月一号，
三月一号，嗯，
因为在比较久以前呢，啊，那个一年只有10个月，然后第一个月就是 March，
OK， 嗯，
然后慢慢才变成了12个月，
了解，
是，所以才会就是其实它好像也是慢慢演进的，所以刚刚妮娜老师讲的这个，我觉得是应该也是有它的那个历史吧，
嗯哼，
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他们的新年就跟我们的传统的农历新年，我觉得都会有它自己的文化的历史，所以其实蛮有趣，就是对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主题。让引起学生的好奇跟兴趣，那他们就会去注意一下那个别的国家跟我们不一样，
是是是，
就可以做一些异同的比较，他们小组查完资料之后来跟自己的文化做一个比较。
嗯，而且他们听到刚刚我们说有要大哭的，有没有要吃葡萄的，就是尤其是大哭，你会觉得很冲突，跟我们台湾孩子们可能知道就是快乐要喜庆，不能说不好的话。哎，哭这件事却是在别的国家文化里面是一件好事。然后我还知道，我记得那个巴西还蛮特别的哦，嗯嗯，就是说过新年就是钟声响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会大坨人就冲去爬山。
哦，真的哦？
对，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爬山过新年要干什么？哦，他们要去找幸福，因为他们要去找一种果实叫做金华果，那这个活动就被称为找幸福，这样子说是只有不畏艰难的人呢才能够找到这个罕见的果子，是不是很特别？然后巴西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说比较乡村的地方，他们还保有一种独特的传统， 就是在元旦一月一号，卡老师，你最好不要被我见面，不要被我见到，因为如果我们两个是巴西人的话，我会揪住你的耳朵，把你耳朵用力拉住。
是
表示祝福欸，你相信吗？
天哪，好好衰哦。
就是很奇特，我觉得所以这些好玩的事情确实很需要透过老师的引导跟牵引，然后在这样很适合的一个节日哦，介绍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
对，但是我们要引导学员写新年新希望，前面这些就是
一个引起动机，对不
对？
对，
前面这些都文化介绍嘛。
对，
那我们就要有一些引导的问题啊。
对，
因为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去以前教就觉得好像教的不太好，
是。
然后我今年有一个比较好的进行的方式，
是，
就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来问学生，就是在做那个新年新希望之前，好，我们可以问学生说，你觉得你 Do you have a bad habit you would like to change？ 所以可以先让学生想想看，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呢，你有没有什么坏不好的习惯呢？必须要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用比较式的各国文化同时间在比较，同时间我们也介绍不同的国家的文化习俗给孩子之后呢，其实这一些习俗的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目的，也就是希望来年能够有一个好年哦，对不对？
对。
那其实有一个好年，新的一年要如何去做，除了我们刚刚说传统的那一些习俗之外，很多东西它其实可以检视我们自己本身，从反刍自己去思考自己哪里可能需要调整，未来才有希望的可能，就靠卡老师接下来要带我们的从问问题开始，对不对？
是啊，所以我们就是所以妮娜老师就是连得很好，然后我们就是连到这边就是可以把要问学生问题嘛，因为我们前面教的就说大家在做的全部都是所谓的除旧布新，
对，刷刷洗洗，除旧布新，
除旧布新嘛，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旧的是不是有不好的？
对，
所以这个不好的可能我有一些坏的习惯，
是
坏的一些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你是不是有一些坏的习惯啊，你觉得你哪里什么什么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想不想要改变？
对，
那再来就是说，那你想不想要有个 new habit？
Okay，
好的，新的好的习惯可以开始，所以我们就是除旧布新。所以我们这个新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哦。
这个除旧布新不再是那个打扫房子这一件事情哦，可现在要打扫的是自己的心房跟脑房
是
要来除旧布新一下。我发现卡老师自从参加了这个综合领域以后很喜欢问问题耶那我们也是有福了，因为我觉得毕竟不同的领域带给我们不同教学上的一个刺激，我觉得是挺好的。像我从卡老师的身上我看到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样子的提问或是这样教学方式的改变，我觉得有时候更能触碰到孩子内心学习动机的那一块，甚至是调整自己学习方法的这一块，就是透过醒思开始，我觉得很棒。
是啊，然后
卡老师在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接下来您会做些什么事呢？
对，那些学生列出来了之后呢，他们通常像他们之前列的那个愿望，比如说就 是我要长高，
我要减肥，
对，像我们就是要
减肥就是我们，
对对对，好，然后呢，我要长高，然后我成绩要变好。或者是说我未来我想要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是，
所以我们就必须跟学生厘清什么是短期目标，
是
什么叫做长期目标。
那
你如果比如说他会说他以后未来要当医生，
那就是长期目标了。
好，那对，当医生你怎么会当医生，可能是20年后，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要先跟学生厘清我们这个新年新希望是在这一年内可以达成的所以要有个时间的观念，不然他们就是天马行空就没乱写啊。
我觉得卡老师这个是很重要的提点，然后我们要把问题narrow down， 应该是说把目标设定的要限定它很小了要不然刚卡老师一个词嘛就是天马行空那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OK， 会更 focus。 对
对、嗯、就是说啊，好，这个就是我们是时间限定在这一年哦。
对，
那你觉得你在明年的12月31号，
嗯，
你想要达成的三件事情，
要三件是吗？
对，就请学生写出来、
okay、
那有的学生就会写说我成绩要变好、嗯、这样是不是又很笼统？
对对，我要增加几分，这样很笼统吗？还是不笼统？
是，所以呢、哦、这样又可以引导说，那你如果要到达，我是不是要有个时间表？
是，
比如说我一月的时候做到什么，
是
二月做到什么，
是
给他们一个概念、
嗯、
然后他要怎么样去完成。
是的，
对，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接到寒假咯。所以寒假你是不是时间多一点可以做一点努力呀、啊、
就可以出寒假功课咯。
是啊，
而且这一次的寒假功课是学生自己出的哦。
是
这样子吗？
I don't know，
这样子也挺酷的哦。
是，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引导，比如说哦，假设你的课业上你想要到达什么目标，你的人际关系上你想要到达什么目标，
对
对，你的 family time 或者是关于你自己你想要到达什么，比如说你的身体锻炼啊，
嗯，
哦、人际关系啊，就是我们可以帮他分类，有的是课业上的，有的是健康，
是，
然后有的是人际关系，有的是家庭关系，
对，
然后有的可能是对社会的贡献之类的，
对，
你可以为别人做什么事情，
嗯。哇塞，
这样子就比较聚焦。
我觉得刚刚卡老师帮我们切这个小的类别，我觉得是好的。你看哦，有从读书方面的，有还有贡献类的，我实在是太伟大了。对，
对，
我刚刚本来想的很简单哦，就是说可能是丁老师自己把它限定了，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就是要朝课业的那个方向去。
嗯、哼哼，
那还好，卡老师有帮我们啊、做个提点哦，其实不应该这么局限的，它可能课业是一个区块，健康是一个区块，改变行为，改变某些习惯，可能也是一个区块啊、
是，
或是让他能够有行有余力的话，在他心里也可以萌发一个做些有价值的事情，也是重要的。嗯，
然后最主要因为小孩很小嘛，他们有时候就是会叫做什么，他们会比较不切实际。
嗯，
不切实际就是说哦，比如说我想要考第一名，
是，
然后假设他现在是20名，对不对？然后他想要考第一名，
推荐重新设一个
是，所以就是说
就给他退咯。
好，不是你不能考第一名，
是，
而是你必须列出来你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有一个我们在教那个综合活动的时候有一个列目标的方式，因为在综合活动里面呢有那种自我规划，还有我们的课纲里面不是有什么什么自我什么身心促进吗？
对，
就是在第一大类的那个，就是我们三面九项的第一个就是跟自我有关的嘛。好，那他就有自我规划，比如说像综合活动课本里面就是说自己定学习目标啊，学习方法啊，
是。
好，那我们就会教到5个原则。
嗯，
第一个我们叫做 SMART 原则。
SMART， OK，
对，
S
第一个
is for，
是，好， SMART 的 S 代表 specific，
也就是要明确的意思，
对，
是吗？
要 precise and clear。
Precise clear， OK， so smart。 M 呢？
M 的话是 measurable。
Measurable， OK， 就是要可以评量的出来，
可以评量出来，就是说你的进度，
对，
可以被评量。比如说我假设我的目标我们要减肥5公斤，对不对？第一个月减1公斤， 对，
对
不 对，
对
第二个月减2公斤之类的，
就是要可以量化的。 OK，
对，可以量化，对，可以。比如说我要增加我的数学程度，那我每天要写30题数学，
嗯，
就是要有数字。
而且你定的，你不像数学要进步，
对，
刚刚卡老师说数学要进步就很明确的定义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是 specific， 第二个是 measurable， 就是明确知道那我要每天要做几件事，
对，每天要练习多少、
okay.
做什么分量。
SMART
A attainable、
yeah. attainable 是要可以达到的嘛，齁，
对，你的目标要能够到达嘛。
你这样就说，
比如说卡老师减20公斤就到达不了。
不是不是，第二个就是我每天要减1公斤可能也到达不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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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到达的目标，
或者是我每天要跑步 几圈这样子，
对，然后你跑不了之类的。
OK, so SMA
R 是 relevant。
OK,
你的目标跟你的 topic 也有关系呀、啊，对不对？
嗯哼哼，你不要瞎定、
哦，对，不能乱瞎定。
明明就觉得我都有做到啊，为什么我没有达到目标？哦，原来你就是你的目标跟你的计划完全不相关，
不相关。对，小朋友很容易。
欸、好像会耶，
会，
所以老师要协助他微笑一下，对
对
对，对
老师或家长嘛，哈、嗯，就是可以跟孩子一起定目标。好，然后 T 的话是 timely，
嗯，
对，就是要有个时间轴，对，要有个时间轴，
嗯，那其实就是要规划咯，
就是要规划，
对对，
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在指导学生学英文嘛，那学生像之前我会让他们列那个考试目标。
是是，
那我就会让他们列出来，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两个礼拜以后要考试，那你在这两个礼拜之内你是不是要有一个规划？
没有错没有错，
那这样子就会有个时间轴、嗯、哦，我每天比如说我135我每天要听英文 CD 20分钟，
对
啊、哦、我每个礼拜要背20个单字，这样就会很明确、嗯、就有符合这个 SMART goal，
具体明确，而且是要一步一步的，
是
哦，好像是要让学生知道我计划过了以后我会有一个努力的轨迹，
对，
我这个轨迹呢如果能够一步一步去完成，
嗯，
我可能就可以改变我的习惯，或者是建立我的好习惯，然后去达到目标，所以这叫做 SMART。 SMART 是什么东西？是一个
目标的 SMART goal。
SMART goal，
对，
嗯哼，
SMART goal， 对， SMART goal。
OK， 就是我们要 setting a goal， 就是有一个方法
用 SMART 原则来设定、
oh, SMART。 好，这是很容易记的，我们再一起来复习一下。 S 就代表
specific，
然后 M 呢就代表、嗯、
measurable、嗯、
可评估的，然后 A 呢
attainable
可达成的，
是
R
relevant
这个很重要，
是
T 呢
timely，
好，那个时间也是要把进度这样一个一个掌握好。好，那么柯老师，我发现你很好玩、欸嗯、自从你加入呢综合辅导团了以后，
是，
对，你的一个课程设计的方向跟以前我们英语教学的脑不太一样。
对，真的真的真的有变。
嗯，因为刚刚柯老师今天原本以为柯老师只是要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教学活动，也就是文化，新的一年我们扣紧这个文化的主题，介绍孩子一些东西，然后呢做我们最常做的就是写下新一年新希望，
是，
感觉是这样子。可是我刚刚从柯老师分享，我发现柯老师在乎的不是只有新年新希望，更在乎的是中间这个历程，他要从设定目标然后计划执行以后达到目标、
嗯、
所以这个中间的历程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前啊妮娜在教学，如果今天柯老师没有提点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来同学每个人写一张，就拿了一张纸，然后就立下你的新年新希望，然后就结束。
我觉得
我可能会这样，
是，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我们时数不够。
OK OK，
对不对？
也有可能，嗯，
对，我们时数不够，然后我们的目标最主要是在英文的产出，
对，
所以我们无形中就会做了一些简化。
嗯，也没有错，
这也没有办法，
有，
对，这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嘛。
但是说如果说了哈，我们应该是有最后一周的时间，老师们如果还没有想好要做什么哈，那也许今天柯老师呢就在空中帮我们备好课了，
是，
我们节课可能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目标设定，
对，
那时间再多一点可能真的可以有一些计划出来了，我们帮助孩子一起来做聪明的规划，让新的一年能够有一个好年，
对，
不要再想哎呀过去一两年真的是太辛苦太辛苦了，
真的，我们现在疫情快要解封了、嗯、所以也慢慢的可以回归到正轨了。
对，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导师或者是其他领域的老师， 也可以循着卡老师今天呢跟大家提点的一个聪明的一个设定目标的方法，也不一定是新年新希望。其实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思考逻辑是在很多科都可以套用的。
是的。
好喽，马上又要过新年了，如果老师真的没有空给学生做这件事情，那就给自己做这件事情。
对，
我们一起来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呢把那个 timeline 抓出来，
对，
每一次都做一小设计一点点你能达到的
目标，就是那个过年呢、啊、那个要吃清淡。
康老师，
对，
这就回归到我们在第一集跟老师们在听众朋友们说的那一句话叫 grit、嗯，
对，
恒毅力是所有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对，
再帮大家复习一次第一集的恒毅力 ，grit， G-R-I-T。
对，
他说，所谓的恒毅力是一个人为了一个 long term 的目标，
对，
持续不断的
努
力，努力，
对，
最后能够到达的那种能力就叫做恒毅力、
啊、
希望呢今天卡老师啊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年教案大家也会喜欢哟、
yeah,
我们一起来做做
感谢妮娜老师做了一个很棒的总结哦。
好喽，我是妮娜，在这边呢、啊、祝福大家新的一年